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最近啊，香港的《证明月刊》登了一篇报道，说胡锦涛啊，他承认共产党面临了三大危机。
是，
哪三大危机呢？政治危机、社会基础危机和管制危机。哎，这三个危机呢，我们就来讨论讨论，究竟是什么内容？
这次讲话是2006年呢，这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啊第12次生活组织会上，胡锦涛提出来的。在这之前呢，其实我们也讲过，在独立评论嘛，我们也讲过这个中国的一个三大危机。我们讲的是金融危机、跟那个能源危机，还有这个社会危机。其实胡锦涛这个讲这个用的词啊，这三大这个管制危机啊，什么政治危机啊，社会基础危机啊。他也是第一次使用，跟我们讲不一样，但是呢，他也确实讲了一点，就是说中共啊，已经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了，这三大危机是非常严重。
我们现在逐个来分析这个危机啊。第一个讲政治危机，在我的记忆中间呢，我在生活过共产党生活了将近40多年，出国嘛也看了这么多资料，
是
我从来没有看见共产党正式承认过。他面临政治危机，从来没有过，包括在毛泽东时代。那现在你正式承认了政治危机，那政治危机指的是什么呢？这我认为就是一在共产党内部斗争，最高层的斗争。这高层斗争，政治危机，那不外乎我们举几个例子好了。去年5月份，这个胡锦涛在青岛外海被枪炮打暗杀没成功，这是很明显的第一个例子了。那么第二个例子啊，不是很多人都很清楚。第二个例子就是在2006年的12月份呢，胡锦涛静悄悄的把北京渭水区的司令和政委啊撤换的了。
是，
这两个把他撤换，当时人们觉得奇怪，哎，为什么把他撤换呢？后来又透露出消息了，因为渭水区里边呢，跟江泽民啊勾结在一起，想要对胡锦涛进行暗杀。那么这个消息怎么漏出来的？很怪。这个渭水区的一个头，他的老婆跟人家聊天，聊了天以后把这个消息漏出去了。
是，
一漏出，所以我这个讲啊，话讲回来，这个叫做天机不可泄露。你天机一泄露，那你就完了。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啊，我看上帝好像有意要保这个胡锦涛。第一次明明两个炮夹着你，他们算得好好的，一定会把你打死的，因为胡锦涛周围5个士兵打死了嘛。
是，
为什么你没打死？真是很妙啊，人家解释不通啊。第二次呢，悄悄的要把你周围的一个最主要的渭水部队啊收买了，要把你干掉，结果呢漏了嘴。所以可见呢，这个政治危机啊是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了。这个事情那个胡锦涛呢，他不得不承认，只好讲出来了。
是，其实呢可以看到这个中共以前历史啊，中共以前毛泽东的时候啊，就不管是有文革呀、三反五反啊怎么闹啊，毛泽东是在高高在上的，他整个有控制能力，就是他讲我是老大，你们都要听我的，
对，
你们先斗。到了毛泽东之后呢，是发动那个宫廷政变嘛，当时是华国锋、叶剑英啊，还有这个汪东兴他们发动军内部的军事政变，把林彪对吧，把这个江青、张春桥他们给抓起来了。说这个之后呢，他们经过这一段过程啊，这个华国锋啊，他也是没有控制能力，最后把政权那个主导权呢，握到个邓小平手里头。到了江泽民时代啊，他们就是这个内斗啊，其实也在很长时间的。他们包括跟胡耀邦呢，跟那个赵紫阳啊，他们权力之间斗争也是有。到后来时候呢，那个到了江泽民上台之后呢，江泽民呢采取了封官许愿了。这封官许愿之后呢，他把这个三大那个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还有这个总书记的职位，全都是拢到自己手里头。来进行一个控制，这时候他们这内党内还是有分派别斗争的。到最近来说呢，这个江泽民一派的，曾庆红也算一派的，然后那个胡锦涛一派，他们之间的相互斗争啊也是非常激烈的。其实在随着这个发展呢，这种斗争激烈程度会越来越严重。
我看这种斗争的结果啊，只有什么，这三派中间一定要有一个主派啊，两大主派中间有一定要被打死或打倒。
是。
那么另外一个主派和另外一个次要的派联合起来，这才能摆平，否则摆不平啊。
是，
否你看现在这十七大也不过才半年多一点，你这个不把这三派中间把它有一派干掉的话， 你这个会就开不起来了，你谁来做主导呢？
实际上这个状况就是这个将来未来的可能性，就是前一段时间是曾庆红跟这个胡锦涛联合，他把上海帮的程阳宇他们打了江泽民一派，但现在来看起来呢，这个在之后呢，曾庆红也提出一个五条意见，他其实也是跟曾庆红要跟那胡锦涛讨价还价，而且党内也提出来说，让胡锦涛让出国家主席的位置，让曾庆红来做。当然，从各个角度来讲，这种又打又联合，最后一个可能几个结果，一个是呢，这个江泽民一派全全被打倒，不是打趴下了，打服了，他们退出来了。然后呢，曾庆红那派呢跟胡锦涛一派有联合起来，但也有可能呢，胡锦涛也被打下去了，被像是暗杀事件可能再发生啊。这个之后，胡锦涛又被打下去，曾庆红又跟着江的那一派又出来，这种局面可能肯定会有这种一种局面会出现，
一定要有个局面出来。
是。
那我们现在分析一下，什么叫做社会基础矛盾，这个危机？
是。
社会基础危机，我们过去也常常讲，中国的社会矛盾的社会危机很深，都是广泛的讲。但是这次胡锦涛他把它划分了一个基础和上层。
是。
那么我们想，基础是哪些人？基础是包括中国生活在最基层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生活最大多数的一批人，那属于基础。那中国最大多数的和生活在最基层的人，应该包括工人、农民、学生、退伍军人，还有这个养老退休的，现在已经上亿了。
是
这些人，那生活在最基础的这批人，什么叫危机？因为他们的生活权利，不管是政治、经济、医疗、教育各方面都受了侵害，得不到保障。那么这些人呢，反抗就形成了一个维权运动或者是抗议，这个就变成是危机出来了。共产党啊，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啊，它的宪法里边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础是什么？基础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是
工农联盟为基础，这么一个国家。现在你承认这个社会基础有危机了，就是工人、农民这些基础啊都受了侵害，根基动摇了，那你这个大厦就很快就要倒啊！你这个政权怎么维住？
是。
那么所谓上层呢，就是知识分子啊、党政官员啊、军官啊、律师啊、的教授啊，这批人才是中上层。这些人毕竟是少量的，
是，
并不是大量的。可是他们掌握的权力、掌握了资源、掌握了信息，他们来欺负了这个基层的一些人，所以这危机就产生了。
其实我们看看跟美国一对比就知道，美国啊，它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啊，它是不分种族的，你有黑人、有白人、有拉丁人、有亚洲人，有什么人都有。而且不分职业，这个在美国的你可以做教授，你可以做汽车修理工，他都可能会年薪几万块、十万块左右。你包括你当清洁工，他有一个很好的收入，只要你去做。所以呢，这就不分职业、不分种族、也不分地区，说这个中产阶级啊，就很多平等的机会，这也非常庞大。而有这个维护这个中产阶级一个最根本是美国非常重视教育，他这个把教育做一个基础，所以呢，每一个人只要你努力去读书，都会成为一个中产阶级，而这样啊，就有个中产阶级，有个良好的教育，它就国内的内需市场就很大，因为大家都要花钱嘛，都要有个搞好的收入，就大家消费，这样消费有的时候就增加很多就业机会，所以美国呢就业机会也很多，而且失业率相对来说就是相对是比欧洲
比欧洲低得多了，
低得多了，
对，
比这个中国也更要低得更多，
比中国也低，
所以它这种情况下就是国内呢整个市场就个内需市场一个非常稳定的市场。说这是个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呢，大家都是为了要赚钱呢，为了更好的发展，为了就要国家跟政权的、跟政府、跟百姓的就沟通非常良好，这个有政治体制的一个良好的沟通跟那个架构在里面。而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这几年你看看，这个政府是成为一个贪官的一个滋生地，所以有钱人都是跟政府勾结的，所以他们一定要把百姓的钱给剥夺掉。而且胡锦涛这次也承认，就是说中国那8亿农民呢，30年来都没有受到党的重视跟关注，所以农村里没有医疗保险，什么要有农村的工农业的剪刀差，剥削农业的农民，说土地税收方面也是如此，说整个这个中国这个农民阶层啊，跟工人阶层啊，在日益的贫困，所以一个有钱的上少数人集中去了，而大部分钱都挪走了，工人农民呢没有受到改革的这种利益的好处，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内需市场一直没有形成，所以不管是朱镕基在喊，温家宝也在喊， 中国的内需完全都没有，完全是靠依赖的对外贸易。所以这时候没有个内需市场的话，中国中产阶级只形成了一个少数的官僚精英，这跟那少数的投机倒把的这个贪污腐败的这些人，说胆大的人、违法乱纪的人成为一个富翁。所以这时候那些少数的富翁，而且要消耗的是海外的奢侈品，而又没有办法呢把国内那个内需促进起来，所以这时候整个中国的这个社会基础跟美国就有相当大的一个差别了。
我们再看看，现在就提出一个新的名词，叫做管制危机。
是，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什么叫管制？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后来慢慢才明白了。这里边有个解释啊，胡邦国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啊，他就在这个组织生活会议上，他做了个解释，什么叫管制危机？他说管制危机啊，是这三大危机中的危机的危机，是最主要的。
是，
为什么这样呢？他说他把这个人性相悖、金融黑洞，还有这个分配，金融的分这个财富的分配，以及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等等啊，他通通这些矛盾呢、啊，他综合起来放在一顶大帽子底下，叫做管制危机。这些管制危机呢，是包括其实上社会上所有的矛盾呢、啊，通通关在里头了。所以他就叫做危机中的危机。那么任何一个危机啊，都是互相牵连的。
是。
你就要有人性一相悖啊，一向我不完全大多数人不相信共产党啊，完全跟你的相反走的话，那他就完蛋了。
是，
所以这个经济啊要受他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跟你人性有关了、啊。所以他们现在很怕怎么样把这个管制危机先维持好，党内斗争啊还没牵涉到管制危机，这个就觉得政府和基础啊冲突表现在这里。
像那个温家宝在这个生活会上也讲，他说讲的时候，这个管制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是哪里呢？是因为这个党和政府跟社会民众啊脱节了，其实这个掩饰这个自己的一个官方说法的，但真正的是讲，他是完全体制上各方面都跟百姓哈、啊、都有相当大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形成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就说明中国的一个管制危机啊，实际上是一个。由体制、由官员的利益集团跟百姓已经达到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矛盾的程度，这个阶段了。
他的有个消息啊，讲每一天呢、啊，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啊，每天收到省市这一级的报告啊，每天有450份到500份，
是，
其中有一半是涉及到政治状态以及有没有群体抗议啊、示威游行这些报告。一天250份呢，就是一年有91250件。
是，
你摊平均给31个省市啊，每个省市每天要有8件。
是，
那我想你中共办案天空地有多少人来管理这些事？你能处理多少？所以这个事情啊，搞他妈的焦头烂额。那么这个事情继续这么发生，绝对会受到影响到金融和经济的。
是，前几年我们讲这个中国的2008年呢，叫经济崩溃，其实这些。现在讲的一些危机哈，到最后都会引发经济上的一个问题。经济上的一旦出了问题，就整个会引起社会一个动荡。这种时候也讲，也可以是管制经济上的这个管制危机的会引发的一个更严重一些。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可能这个危机到来啊，会越来越加速，而不是延缓。
最后啊，这个会议上啊，胡锦涛讲了一大通官话，要什么执行党的政策啊、方针啊，要想尽办法去解决危机啊。可是他最后拿不出办法来。
是，
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时间也到了，这个三大危机呢，我们看他怎么继续发展。
好，
共产党自己承认了，怎么去收割？
是，
要的不好，搞得不好，今年共产党恐怕就要垮台。
是，
好，各位观众，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